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一段的内容。要讲这一段之前，希望跟各位众弟兄，我们彼此来有一个共识。比如说，我们看《使徒行传》，到底《使徒行传》他在写的这一些内容，一般我们都说，这好像是众使徒他们怎么样去建立教会，那他们这些过程，那中间当然是以彼得跟保罗为他的两个最主要的使徒。那当然有人用另外一个角度说，说使徒倒不如说是圣灵，所以有的人不叫他使徒行传，有的叫他圣灵行传，也就是圣灵怎么样透过人来行事，这样的一种记录。这是一般人对使徒行传的一种认识。那到底使徒行传讲了很多的事迹，这些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那是古代两千年前的历史，这些历史到底作者路加写下来这些东西，他是要做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实际上今天我稍微把它从第二章稍微把它做一个整理。实际上我们发现到整个使徒行传，它是来跟我们谈到神行事的一个方式，神怎么样做事情。那神怎么做事情之后呢，都会谈到说人对神所做的他怎么办，他怎么去回应神所做。而人如果他所回应出来的是一个符合神所喜欢的，那神就会用福分来领导。那这个是一个使徒行传，他故意一种很制式化的，一再又一次一再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描写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虽然使徒行传很长，我们说大概27章里面这么长的内容里面，你基本上如果你把它稍微思考一下，它整个模式大概都是相同的模式。神怎么做他做什么，透过什么做，透过血来做，透过什么方式来做，做完之后呢，这一些接受的人或是听到的人，他们就要怎么样的回应使徒所说的，或者说使徒他们所行的神迹，或者是说圣灵的临到，那这些方式，然后他们的回应有的很好，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里所第二章37一直到47，这里有谈到这一些归国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很明显的，他们就会扎心，会悔改，他们就去受浸了。那受浸之后，他们一同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就彼此分享，彼此还入共用。那这些表现之后，就会有很大的祝福领导。神迹奇事出现了，神把这个得救的人加添在他们身上。好，这是第二章的37到47。但是我们发现到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成为整个使徒行传的固定的模式，很轻便，它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看第二章里面，他谈到神透过圣灵开始引导，那圣灵临到之后就开始讲方言，开始他们会称赞神为大，它几乎像是一种神迹式的一种表现出来了。好，神迹表现出来，我们说众人怎么回应啊？我们还没记得第二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里面谈到的这一些人，他们怎么回应圣灵的临到，他就很明显跟我们谈到有两种的回应嘛。那一节五节到十三节里面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说他们在称赞神为大，还一种是回应什么，他们讥笑说他们不过是喝醉了酒，在那边癫狂。所以人对于神迹的临到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正面的，有一种是负面的表现。好，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第二章之后，我们看到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以后谈到彼 德跟约翰他们来到圣殿的美门那里，医治了一个瘸腿。医治完之后会怎么样？他就带出来彼得的教导，彼得的教导他就引出来，有很多的人他们就听了，听见接着这样的福音，哦，他们非常的感谢神，说是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传给他们，那就很多的人来相信。但是他又记载另外一批人，就是这个祭司跟守殿官跟撒都该人，他们就起来把彼得跟约翰抓去，然后就来审问他们，把他们关起来，叫他们不要传他们所传的道。所以很明显他都是用类似的一种相同的笔法，神今天怎么做，透过先知怎么做，透过使徒怎么做，啊，人你回应给神的是到底是什么？你回应给神的是一个正确的，那神就用福分引导他们身上。你如果用一种啊反对的心，用一种讥笑的心，那福音救恩就跟你无分。那这种模式以后我们发现到在保罗的身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保罗，从保罗的第十三章开始，保罗开始传福音出去了，去外邦，到十四章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来到这个各国的啊地方，外国外邦的地方，那他先进入到犹太教的里面去，进到犹太会堂的时候，他开始在安息日开始讲道。我们发现到在第十三章那里也相同的手法，有那些敬畏的人，他们听了保罗的一个见证完之后，他们会想要听保罗所说的，他们就邀请保罗，你下个安息来继续讲这样的道。但是呢，那一些硬心的犹太人，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赶保罗出去，说你们不要来。他用相同的方式来跟我们谈，然后保罗以后就建立了教会。这些教会是什么？是那一些愿意听他的、愿意顺服的人，他们就成立了教会的开始，在外邦教会的开始。那一些犹太人呢？保罗就拍拍他的脚，啊，踏踏他的鞋子，说：“啊，这个我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哎，以后跟你们 say goodbye， 我不在你们中间来传福音了。”而这样的方式不断的某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来跟我们谈到，今天神透过他的仆人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事情，很多。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了，他可能是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像神机骑士的一样一种方式来临到，哪种大风，哪种声响，我们不能够体会突然那种神迹似的领导。好，那还有呢，就像这个彼得的见证，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三十六节，我们上一次有谈到彼得讲得很长，他从三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七六节里面，他引用的耶尔书里面所讲的，然后来解释耶尔书如何来应验今天他们所看到的圣灵的领导。那彼得几乎就是在解释圣经，所以我们上一次有谈到彼得的解释圣经的原则方式，他怎么解释圣经的，他通过解释圣经把圣经解明了，解明出来是什么，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领导。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的里面，三十七到这个四十七的里面，我们看到三十七节这里，这些人他们听到彼得的见证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扎心，然后他们就来问彼得跟使徒们，问他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啊，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彼得就开始来教导他们，彼得教导他们三个东西，第一个悔改，第二个要受浸，第三个要去领取圣灵。这三件事情我们很多的人都听过，受浸、受圣灵，啊，悔改、受浸、受圣灵。我要强调一点，这三件事情基本上它本来应该是同一件事情， 也就是就一个得救的人来讲，神如何要拯救一个人，他要透过这三个方式，而这三个方式应该是同样要临到一个救恩得救的人。所以以后他会谈到说，那一些得救的人，那一些领受话语的人，他们就会怎么做，他们就会悔改，他们就会受浸，他们就会受圣灵。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之下，也就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刚开始神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人的。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会发现到第十九章，从第二章一直讲到第十九章保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原来不是这样，原来悔改受浸和受圣灵被切割，本来不应该切割的哦，但是他现在切割了。到十九章我们都知道保罗到这个以弗所教会怎么样，有的人悔改是怎么样，是因为他听到的是约翰的洗，他悔改了，结果他去受浸是说受约翰的洗，约翰的浸。然后保罗呢，就是在把这些人奉耶稣的名把他受浸，受完浸之后呢，他再谈到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悔改，这些人还没有听过耶稣的事情，他们竟然悔改了，而悔改呢是受这个约翰的浸，所以约翰的浸是一种悔改的浸，之后他要来重新受耶稣的浸，受约翰的浸就等同是悔改，受耶稣的浸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得救的浸。那这种浸会带来他要来祝福按手，他会得受圣灵。为什么圣经会这样的描写呢？就是今天我们说今天的基督教经，2000年来我们相同的跟保罗所遇到的是相同的，而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经历是我们把受圣灵和受水浸把它切割了，或者说你悔改的人他不见得会去受浸，他认为受浸没关系，受浸没有用，说受浸是一个仪式，他接受耶稣了，他悔改了，但是这样的人一辈子他就不受浸，他被切割了，好像他们是连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二章这里，彼得的想法是把这三个连在一起。当然我们在中文的翻译法，我要先讲一下中文的翻译，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什么，我们看读一下中文他的和本的翻译，他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像他是谈到两个人应该要做的，然后呢两个做完之后呢，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得到圣灵。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法，但是这样的翻译法它是已经被篡改了，他已经把人的神学放到翻译的里面去。他原文来看的话，希腊文里面它是用三个命令语、命令句子，三个命令动词，第一个是要悔改，第二个要受浸，第三个要去拿，都是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但是因为人的一个长久以来对圣灵的一种误解，他就把圣经改过来。当然他这样改，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言论上的一种研究，他们不是都随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确实在一个神学上和很大的一个分歧点。这个领取圣灵这个字，一般或者说我们说受圣灵这个字，这个字本身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出现了。那时候耶稣就说：“你们要去领取能力。”当圣灵临到的时候，你们要去领取能力。那也是用你们把耶稣对十一个使徒这样的吩咐，你们应该要去领取这个能力。当圣灵临到的时候， 不是你圣灵临到你们就得到能力，而是当圣灵临到的时候，你们要靠着圣灵去领取这个能力。所以耶稣是吩咐他们要去做，而不是叫他们说啊，我只应许你们圣灵临到就好。耶稣不是这样意思哦，也不是说啊，圣灵临到了那一切都 OK 了，耶稣不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当圣灵开始照着神的时候临到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往往用一种啊，好像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做，我们只要哦知道耶稣，我相信耶稣，好，什么都有了，好像我们都不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是圣经的描写法从来不是这样的，他反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圣经永远都是用这种方式，是你要怎么办，而不是好像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呆呆的，好像看神怎么做，我就坐在那里等，坐在那里看而已。不是的，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子方式来教导我们的。所以耶稣教导门徒要去拿取，也就是他们要主动的去拿取能力，他们要在圣灵的帮助之下，他们得到这个能力。同样的，当这些人心中听到彼得所教导的话语之后呢，他们就扎心了，就问彼得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他是问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我们当怎么做。他这个字是一种假设语气，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做什么？那彼得就说，你们可以做三件事情。你们可以做的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你们去受浸，第三个呢，你们去受圣灵。这是你们可以做的，因为圣灵临到了，你们就可以做到这些东西。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刚才我才谈到的那些天第四十一节，就是那些领受他话的人，以及四十四节那些信的人，还有第四十七节他是说那些得救的人。他用三个词来谈到说，照着彼得所说的去做的人，是一个领受他话的人，是一个相信的人，是一个得救的人。那可见得救就是你去悔改，你去受水洗，你去受灵洗，很明确的，他就是这样，这样的人就是得救的，就是相信的，就是听从话语的。这样彼得这样讲完之后，这些人就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了，那一天就得到三千个人。好，我们讲的这些方式，彼得为什么需要这样讲？我们可以看你的讲义哈，讲义里面它的经文的一种方式描写的方式，我刚才有谈到，它是一种上下对称。众人听，第一次先听到的是彼得的见证，好，他们就会觉得扎心，所以三十七节是回应。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节，他们的回应，他们会扎心。三十八节，彼得开始教他们，你们可以做什么？一直到第四十节，他教导他们前面三个里面可以做的。然后第三十九节说，那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你这样做有什么理由啊？他讲了一个理由，就是说神的把这样的应许，救恩的应许，给一切被蒙呼召的人。他的理由说，救恩是给神愿意呼召的，这个当作他的理由。然后呢，最后他再要求他们说，你们要从这个弯曲的世代的里面，我们和本把它翻译是救你们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好像是人主动去救，没有错吧？这是保罗说彼得要求他们要应该要做的，但是这个原文他用的是一种被动式。被动的话，这个拯救啊，拯救的被动式其实就是逃脱，在希腊文来讲是逃脱。 也是从这个弯曲的世代里面你要逃脱出来，你要被不要被这个弯曲的世代把你捆绑住了，把你困死了。弯，什么叫弯曲的世代？弯曲这个字哦很奇特，这个字在希腊人他们是描写一个世，这个他们的城市或是他们的国家是一种不公义不公平的，那个叫弯曲的。或者说他正在谈到说人对那种道理哦，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不讲真理，这个字也可以当作这样一种，也就是说他对真理或是说对公义他都不坚持的人，这叫弯曲。那彼得很明显的跟他们谈到那个时代是一个弯曲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的时代。这个时代不论是你在2000年前彼得那个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都一样，你会发现到世界上太多不公平的时代，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不讲真理的事情太多了。那怎么办呢？你能够改吗？你能够叫这个时代完全变成一个公义的时代吗？能够一个真正来讲真理的时代吗？实际上是不可能，因为最后神是要审判这个时代而不是拯救这个时代。神只能够拯救这个时代中间愿意脱离出来的愿意分别自己的人，神要拯救那种人，而不是拯救整个时代。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神要的是你对这样的不公义不真没有不讲真理的人你知道，而你不要随波逐流的人，那是这样的人神会拯救他。所以保彼得就跟他们讲说，那你们就应该从这个时代里面脱离出来。好，我们看到第41节就谈到说这些人就领受他的话，就是受信。所以很明显第一章开始神怎么行事呢？神透过神迹圣灵降临，第二章那里一开始。好了，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神也透过彼得怎么样？他行了一个神迹，叫一个瘸腿的站起来。神启示、神行事的方式，可能是一种神迹式的。但是神的行事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彼得对圣经的解释，所以他解释了约珥书，他解释了大卫的诗篇。如何来应验这位耶稣基督的领导？那现在呢？我们又看到彼得他怎么去教导？他就是透过他的教导，那这些领受他话的人，他们就按照他的教导去做了。做了哪些？从42节一直到47节，就在描写这些领受彼得的人，他们做的哪些。好，我们看见到从42到47哈，这一段内容其实它是一个重复的一种描写法。42跟43是第一次的描写，第一次的描写是描写第一个他们信的人会怎么做，他们所表示的人就是说他们是我们和本把它翻译说他们恒心遵守，恒心遵守这个字，这是原来是一种持续的坚持，坚持不懈，他不松懈，继续的坚持在这样。那坚持有哪些事情？他讲到四样事情。那我们和本把它放在第一个是使徒的教训，第二个是彼此的交接，第三个是拨贬，第四个是祈祷。啊，那彼此的交接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啊捐书，就是啊，我们就说现在的捐款救济捐款，基本上在一起大概是这样。救济那些贫穷者，那拨贬就是当然他们一同吃饭然后祷告。所以他用了四样东西来描写这些人，他们听了彼得众使徒们教导他们要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这样的事情。第一个坚持他们的教导，第二个他们有彼此共通有无，再来他们祷告，他们一同吃饭，很不简单哦！你不要以为一同吃饭是一个 很好，做我们中国人来讲，一同吃饭是好像很平常的事情哈。我们中国人是这样，但是就犹太人来讲，要跟谁吃饭是非常是重要的事情。你跟谁吃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不同信仰的人，或是说不同地位的人，一般他们不会一同吃饭。地位不相同，或是信仰不相同，我绝对不会跟你吃饭的。所以犹太人绝对不会去跟外邦人吃饭。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不同派，他们也不会一同吃饭。同样的，有钱人不会去跟找那个贫穷人来吃饭，他们分得很清楚。但是这里我们会发现到，他们没有分的，没有分贫穷，没有分各样的教派，没有分你是外邦跟犹太，只要是相同信主的，他们都一同吃饭。所以他们很重要，强调透过吃，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合一。那祷告，当然我们这个不用解释了。那这个讲第一次讲完之后呢，他就来描写，当他们这样做的之后，就很奇怪了。第四十三节用了两个动词来描写，第一个是敬畏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众人都惧怕，众人都惧怕，大家怕什么？众人都在惧怕，不是？他原来是说有一种敬畏，有一种惧怕，它是来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当他们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对神的敬畏的心会产生出来，神就让他们产生一种对神的一种敬畏。再来第二点，他谈到的就有神迹奇事透过使徒发生了。肯定发现哦，神迹奇事不是只有在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圣灵临到的时候有神迹奇事，而是当信徒他们彼此同心合意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所以神迹奇事的发生有它前因跟后果。那今天这个是一个神所做，因为他们的正确的回应，神就赐给他们有神迹奇事发生，来坚固他们的心，也同样来后面有谈到的，把这些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所以从四十三节一直四十四节一直到四十七节，他又重复的来谈到前面所谈到的。四十四到四十七，如果我们对希腊文比较熟悉的人，他其实他分作两段。第一段是谈到他们使徒这些众人们，他们有四种方式，前面四个，后面四个，就对应前面谈到他们的四种坚持。四十四节一直到四十六节，这里到四十五节有谈到四种。第一种是信的人，他们是共同在一起，他们一同聚集，一同聚集。也都是你是信徒，你就会一同聚集。所以保罗说不要停止聚会，停止聚会是一个表达你是同心合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你不来聚会，那你就是没有加入，你就是不同心合意。他是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表达。第二个，他谈到是凡物共有，你说大家有大家有的东西，就拿出来大家共有。第三个，他谈到他们卖了他们的田产，卖了他们的产业。第四个，他们就按照个人所需要的来分给众人。好，他描写这四个之后，第四十六节到第四十七节，他又谈到另外四件事情。很遗憾的是，我们和本确实没有把这个四十六到四十七翻译得很好。他其实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他来描写这些人他们来分享食物的时候的状况。他们用一同吃饭、一同分享食物的时候，他们有哪一种状况？第一个是他们坚持同心合意的在圣殿的里面，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在圣殿干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一同在那边聚会，在那边做见证。 这是第一个禁止。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个教会的合一，就是第一个你要能够愿意同心合意的在那里做见证，在那边聚会。四十六节上半段，第二个他们又谈到他们是挨家的在那边剥饼，也就是他们不可能一起大家同，因为人太多，我前面有才三千人不可能聚在一起，所以就是挨家挨户的他们一同剥饼，就是分家庭的教会的方式在那边聚会。那今天我们教会也开始做家庭聚会了，我们在拜二，对不对？礼拜一，我们开始在现在张姊妹家中哈，我们希望说这种挨家挨户的啊这种聚会，也是在我们中间能够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圣经上教导的。然后再来，他有谈到说他们就来分享食物，是一种用很欢乐而且淳朴的心来一种拨饼，一起享受。你说你来吃饭呢，是一种很欢乐，然后又很单纯。淳朴这个字原来是说没有石头，没有石头。什么叫没有石头？农田我们知道有以色列人的土地，他们很多石头，他们的稻田，他们的田地，他们是很多石头的。如果今天那一块地没有石头，都只有土，那这个太好了，会喝一场回卧，没有杂质。那他们用这种说没有石头，没有杂质的石头，就是表示他的那个田地很单纯。他们人的心呢，人的心也一样，我们也常常说圣经常常说人的心到底是实心还是肉心啊？实心就是表示你很刚硬，那肉心就表示你很柔软单纯。但是大家一同吃饭呢，是很单纯的来吃饭，不用没有计较，大家一同来享用。然后呢，四十七节他又谈到两件，第一个是他们来赞美神，再来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说得众民的喜爱。这个很独特的哈，教会有爱，教会有爱哦，前面都表示教会的爱，因为他们一种聚集，一种彼此共通有无，然后甚至会把他们的家产都拿出来卖，来彼此分享。那教会这个是最大的爱，啊，这样爱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竟然会有得到众民的喜爱。这些众民不是指教会的人啦，是指那一些啊还没有信的人，他们看到教会有爱，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喜爱。不过这个喜爱这个字哈，这个字原来是指恩典。那这个字用法，其实我们可以回到路加第三章，那你谈到耶稣啊长大，慢慢长大，那就得到神与人的喜爱。路加第三章57节最后一节，那你谈到耶稣就得到众人的喜爱，那个字用的是一种耶稣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温伦儒雅的一种恩爱，坚持兼爱的表现出来，让众人感受到这样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发现到在圣经时代也谈到说，如果要见证这个教会透过神跟他们同在呢，就是爱，教会有爱就证明神与他们同在，而神与同在这些人外人就可以看见，原来其实是神跟他们同在，他救人的方式。好，最后结束就是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发现到他用这样的模式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重复再重复来跟我们谈到，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新约的教会，他不过是回应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耶路撒冷的，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得到你们的产业。”那得到产业要怎么样？他说：“第一个，你要对神应该要尽的责任； 你应该去对神的敬拜。所以怎么去敬拜神，就会律法就会吩咐人要怎么去敬拜神。但是律法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去照顾那一些贫穷孤儿寡妇，那些没有产业的立位人，你要去照顾他。当你得到产业的时候，你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两件事情，第一个对神的，第二个是对那些软弱的人。我们看到这里，今天保罗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我们看到的呢，其实相同的描写，只是他用不同的语词，用不同的模式来跟我们谈到，教会不过是回应出当初以色列人重新得到神产业的时候，他们在得到那个产业之后，他们的表现是如此，不过是如此相同的表现。所以今天新约跟旧约，神的形式一样，没有说以前神比较严，比较严厉啊，新约神比较怜悯，没有啊，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方式的。神的形式准则一样，他用怎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他要求人的回应是同样的相同方式。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就更加的清楚知道神为什么今天他在各个教会里面的去做的方式，我们有没有达到真正的合一。一个真正教会合一的教会，它就是回应神启示的教会。而真正达到神合一的教会，神的福分就会有临到，他会，你不用去求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就会临到教会，就会有得救的人，就会加添带给教会。所以不是我们去求神把人加添给我们，我们应该求的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教会的人，我们有没有走在一条合一的路上，我们有没有正确的回应这位神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教导。如果我们是正确的，神的恩典就一定就会领到啊。以上这是让我们重新来思考神如何啊，对我们的教会的一个说话。
我要回应的第一点，教会今天所传的真理，对今天很多人信徒，他讲的很重要，就是违反受洗性跟受灵洗的信徒。在当时候确实，因为有十几万这样的大先知，大家都听信先知，结果大家只归向这一个先知，受的戒比受的洗也只是归向了这个大先知。这个在当时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反对，因为要跳过法利赛人那种传统，也就是法利赛人的门徒。那耶稣，那么耶稣之前就有一个大先知出现，然后从大的一个传统里面要跳脱出来，跟着一个施洗约翰，这不是错误的，但是仍然。所以第十九章他会讲到说，你做什么洗？你就做了一个约翰的洗，也就是归他归入约翰的那个洗。是从水洗是对的，可是他归入的是不可以啊。所以，就我们今天来讲，很多人来讲，我们今天很多人说他悔改悔改，像中国大陆有很多以前很有名的那些传道人。那他们不引导人家悔改，他大家都照着他所说的做，然后就归入他那个杀手天天的宗派，就听那个宗派里面所讲的那个传统，就这样。哎，他很强调悔改的话，大家说不悔改的话，受洗呢就闪灭，没有按照真理，什么叫真正的受洗？所以我说的点水里面，或是这个字面不管。一直到以后很多的重启派，他认为这个不对，应该很快再执行。这个都有他的为什么要我这样的一个更改。在耶稣当代，他 当代不一样。那么从世界样以后，还有传讲那个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呢也有说明，现在变成说有三种人，法利赛人呢，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耶稣人。那么耶稣的门徒呢，最主要的干部像这个彼得，像安德烈，他是从约翰的推荐，然后他本来是约翰的门徒，他转过来又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啊，华山的门徒就不得了，因为他很敬虔，对这个地方很小心。然后再来就是约翰的门徒，你归入了约翰的门徒，就表明说那你是一个悔改，可是还不够，还要进入到耶稣做耶稣门徒。那这三种门徒在当时候就有这个出现。那一直要做了这个耶稣的门徒以后呢，过了吗？你做了耶稣的门徒，有耶稣在复活，又对特别交代他这些门徒，特别讲一件就是你们要受制。那时间都在整个做圣人的事，结果我们发现受圣人的事在彼得他们这些神的事的时候，你可以讲得很清楚，悔改受职，那么受圣人或者就是诞生在他真的今天基督教界里面有真正的一个受学习，真正的一个受影响。刚才这个他没有想到，就原本来讲38节很重要，他用一个所谓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好像是在人世间是人家奉这个名嘛，就能够罪得赦，人家奉这个名就在以后不是，他要改变，改变这个是很重要。他是可以换成因此耶稣的名，或是说这个好像就是为了这个耶稣这个名字的缘故，而不是你奉了一个什么名这样而已，你是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名的缘故你来受罪，那你必须要先知道这耶稣是谁。所以这个整个37啊，神必须要做了什么事情？这整个的人就是把彼得说的这些话，他们全懂，懂了以后，他们才谈到为耶稣这个名字他们事情。那今天很多人是，那天天受洗，哦，这个很纯正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这个名，不要奉父子圣的名。对了，很多人是这样讲啊。可是你奉这个名，根本不懂这个名在干嘛。那请问你这个受洗有用吗？所以你把它换成奉耶稣这个名，它变得多好，这个名就不会具有我们神仙的这个的作用，让你能够罪得赦。所以他们就传令说，受洗一定得赦，只要你奉耶稣的名一定得赦，你不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得赦。他们就讲这种话。可是呢，就是因为翻译，可是我们在原来的彼得的孩子，你要去明白到底他这个名是谁，而这个名跟所谓的得赦罪又有什么关系？这个是彼得在这里面所强调。那当然，最后等他说，那个你要去领受所谓圣灵的这些恩赐的这个问题，他要把它改成了，你要受洗的，你就受圣灵。啊，他就认同。所以彼得说，这个学习跟联系是很简单的。它是有很多，你得救的这三个条件，一个、两个、三个，你是要清清楚楚。可是他没有回应，而且因为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真理，我们想讲真理，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把这个讲出来。他到底要落实解决？那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啊，你们自己听了以后，你的了解，然后你自己来回应。第二个我要回应的就是所谓的关系的这个时代，我再讲讲关系。他说的也讲说，这个是一个不光明的一个城市，不是说谈吐，他不是讲真的。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从这样的一种城市的里面时代里面，你要逃出来，我们举个罗德他天上的所多玛城市，谁能够做所多玛城市？没有，因为他一定要灭。他只是叫他说：“你要赶快逃出来！你不出来，那 怜悯他，把他强拿住了。一个他面对他面，同样的这个时代，你要想要做，你要的就是你，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你要关系让他保护你，你不保护就是你就跟他一样。所以是念想说那个大巴比伦，那个大银库，这边说你要从那个大巴比伦那银库里面跑跑跑出来，你不要跟他连在一起，你的信都不信了，不要保护别人。他的意思就是那几点，我们要分清楚，他给我们这个时代教会是什么教会，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你要分清楚。啊，我们分清楚了，我们才知道我们得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你不去分清楚，还会做安安糊糊的不讲真理，那你就是不好。虽然我们社会虽然是刚开始，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是正确，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做的非常的艰难，我们也恳求我们能够在合一的这个道路上，就像我们讲的人所说，我们只要合一，大家真的以爱彼此接纳，无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没有不能讲，没有不能过去，我们就知道耶稣的爱那么广那么深，没有不能够这过去，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嘛，我们不愿意过去。耶稣说了，肯定要舍己，还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对抗我。那个舍己，在原来是不是活在自己？但是人很难活在自己，很难把自己过去。他还有自己的观念，观念不是错误，或者是你的观念有没有合乎圣经，有没有真理？照着真理来，你坚持没有错。问题就是，那是真理吗？你在坚持吗？还是你个人的？那就大家。